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美国应对现实威胁做出的反应；川普公布了1.5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很多美国老城市表示急需要资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网络安全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他还点名了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遇到的最大威胁。中国的股市暴跌，可是股民却向美国来抱怨，为什么这样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的新闻。美国国防部有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在2月初所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美国应对现实威胁做出的反应。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特拉赫滕贝格2月13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美国并无意打核战争，而是希望遏阻核战爆发。五角大楼在2月2号公布的核态势评估说，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跟中国却在增添新类型的核能力。在战略跟计划当中呢，他们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地位，并且在包括外层空间还有网络空间的领域不断加大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的这份核态势评估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核威胁，美国将提高核威慑的灵活性跟范围，扩大美国的核选项，但这并不是要发动核战争或者是有这样的意图，而是确保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与可靠性。一天以后，中国做出了反驳，中国国防部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份报告渲染中国核力量威胁，说中国极为克制地发展核武器，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求的最低水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放重话，批评缅甸当局针对罗兴亚人实施可怕行为，并且敦促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安理会继续讨论了缅甸当局继续关押两名路透社记者。路透社刚刚发表了这两名记者被逮捕前所做的采访报道，描述了10名罗兴亚人遭到军方杀害的情景。黑利大使敦促缅甸当局立即无条件地释放2位记者，他说允许媒体自由采访至关重要。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助理秘书长严洽也在安理会上发言，并且重申联合国秘书长敦促缅甸当局释放新闻记者。缅甸政治领导人昂山素季曾经与强大的军方达成脆弱的分享权力协议，他不愿意公开反对军方对罗兴亚人的残酷镇压，并且因此广受国际社会的批评。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理查森今年1月访问缅甸以后，对美国之音说，昂山素季贬损联合国机构、人权组织和国际媒体针对罗兴亚人面临这场人道灾难所发出的呼吁。他还说，正是这些人当年呢把昂山素季推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台上。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曾经指称缅甸当局对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缅甸政府对此坚决否认，但是仍然不允许联合国调查人员进入军方涉嫌罗兴亚人实施攻击的地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跟俄罗斯有关的新闻。俄罗斯飞机坠毁事件的调查人员说，飞行员失误还有传感器失灵，很可能是一架喷气式客机失事的原因。 俄罗斯国际航空委员会对坠毁的安148客机的飞行记录器进行分析之后说，飞机星期天在莫斯科附近坠毁以前，飞行员在驾驶舱的两个飞行速度仪表显示出不一样的数据。这个委员会说，仪表显示错误是因为飞行员在起飞前没有开启加热装置。他仍然在继续分析有关的数据，可是呢，飞行速度仪表显示错误的数据可能是导致发生特殊情况的诱因。还说，造成仪表显示错误的原因是加热器没有开启，而造成压力测试仪结冰的关系。这架客机在莫斯科东南方64公里的地方坠毁。俄罗斯跟美国的官员说，美国领导的联军使用无人机在叙利亚东部摧毁了一辆俄罗斯制造的坦克，死者中包括俄罗斯合同商。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哈里吉安中将星期二在卡塔尔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我们发现并且看到一辆坦克向我们开炮，并且不断移动，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按照战场御敌规则实施了自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说，美国采取了危险的单方面行动，但是呢，拉夫罗夫没有具体提到美国发动的打击。这次打击行动的几天前，美国军队动用了无人机和 B-52 轰炸机对叙利亚代尔祖尔省装备有大炮还有一辆坦克的几百名亲政府武装人员发动了几小时的打击。那个地方有若干油田，是残余伊斯兰国武装集结的地方。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几十名俄罗斯人死于美国领导的联军2月7号发动的空中和炮火打击。联军的声明说，打击行动打死大约100名亲阿萨德政权的武装人员，还说这是一次自卫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对于有几百名俄罗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的这场战斗中被打死的新闻到底是不是真的，俄罗斯知名的政治人物还有总统候选人都呼吁普京总统出面解释澄清。这些武装人员当中，很多人他们都参加过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还有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结果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呢，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总统生病，并且取消所有的公开活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的亲西方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星期一晚间发出呼吁，普京总统应该对有关俄罗斯武装人员最近在叙利亚大规模上升的报道给予回应和澄清。在亚布鲁集团官网所发表的这份公开声明说，国际媒体特别是众多的社交媒体都在讨论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私人武装公司瓦格尼尔和其他的武装人员与美国领导的反恐联军发生冲突后许多人丧生，但俄罗斯官方却对此完全否认，甚至说政府不应该对私人武装人员的丧生负责。亚夫林斯基说，瓦格尼尔虽然名义上是私人武装公司，但服务这家公司的武装人员都在俄军基地受训，这些武装人员甚至获得了克里姆林宫颁发的奖章，因此事实上是俄军特种部队的分支。而联合国刚公布的报告说，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叙利亚就有1000多人丧生，其中许多平民百姓死于俄军的空袭。此外，根据俄罗斯的法律，从事雇佣兵行动是违法行为，因此俄罗斯领导人应该出面对此评论。亚夫林斯基说，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宣称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从那里撤军，因此官方应该解释为什么还有俄罗斯人在叙利亚参与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当局应该公布实际的伤亡数字。亚布鲁集团的另外一名领导人说，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伤亡不断，几天前俄军一架苏-25战机在叙利亚被击落，飞行员丧生。大批俄罗斯人在叙利亚东部2月7日的一场地面战斗中被打死，成为最近几天当地社交媒体讨论的主要话题。甚至有报道说，死亡人数 最多能够达到600多人。曾经是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吉尔金说，他从在叙利亚的不同的渠道所获得的消息确信，有好几支俄罗斯武装连队在那场战斗中全军覆没，死亡人数多达数百人。曾经是俄军退役军官的吉尔金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中担任过指挥官，他当时率领数十人夺取占领了克里米亚的议会大楼。吉尔金后来参与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他和手下占领了东部一些城市的乌克兰政府建筑。目前以私人武装名义在叙利亚参加地面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中，许多人都曾是吉尔金的部下。俄罗斯著名律师费伊金说，他的几个消息来源也证实有200多名俄罗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的那场战斗中被打死。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冲突调查团队发布的消息说，目前有名有姓已经被家属和友人证实在叙利亚的那场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为5人。带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俄罗斯左翼组织另一个俄罗斯宣布，这家组织的成员阿纳尼耶夫2月7日在叙利亚被打死。阿纳尼耶夫也曾参加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民族主义网站俄罗斯世界综合自己在叙利亚参加那场军事行动的消息来源所发表的长篇报道说，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队与俄罗斯武装人员混编而成的几支攻击连队，包括数十辆坦克以及火炮支援连队和预备队，2月7日晚间向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发动进攻。双方交火之后，俄罗斯武装人员受到了美军精确制导火箭炮、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 AC-130 空中炮艇的攻击。俄罗斯方面没有还手之力，所有的火炮、装甲车辆和人员都被摧毁。研究伊斯兰问题的俄罗斯记者扎马里说，俄罗斯发动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想夺取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东部的油田和石油加工设施。他说，俄罗斯本来同库尔德人关系密切，而且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宣称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组织，但现在却为了经济利益而同库尔德人兵戎相见。有俄罗斯媒体引述伊朗媒体的报道说，被打死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中包括俄军顾问和特种部队的士兵。也有报道说，事发前库尔德人武装和美军顾问曾经分别多次同当地的俄军联络官联系，呼吁停止进攻行动，但俄军方面表示没有任何俄罗斯军人在当地，并否认军事进攻行动。俄罗斯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几年前由俄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特种部队的退役少校乌特金创办，这家公司也参加过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乌特金本人在克里姆林宫获得过普京亲自颁发的勋章。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背后的金主是亲普京的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因为专门帮俄罗斯官方组织各种高级宴会，被称为克里米林宫大厨。但最近几年，普里格人因为出资组建俄罗斯五毛公司影响网络民意，特别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而特别被人关注。有报道说，普里格人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那里获得了叙利亚一些油田的开采权。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前景现在非常不看好。他说，在解决叙利亚危机、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犯下了许多错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本以为问题能够很快解决，但其实不是这样。时事评论人士维尼吉克托夫说，如同美国当年陷入越南一样，叙利亚正成为俄罗斯的越南。也有分析人士警告说，俄罗斯正面临着在叙利亚同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宣布普京总统患上了感冒。有媒体说， 克里姆林宫公开宣布普京生病的做法十分罕见，几乎是十多年来第一次。西语电视台报道说，普京已经取消了原来计划的所有的公开活动。普京不同寻常的举动可能与叙利亚问题以及最近俄罗斯所发生的一系列棘手事件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所公布让人期待已久的1.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要解决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问题。所以美国总统川普他跟各州还有地方官员在白宫举行了会晤，商讨这个计划。可是对于一些地方社区来讲呢，这些钱不会很快到来，而且老城市他们很急需要资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所做的报道。
2015年12月，匹兹堡历史性建筑格林菲尔德大桥倒塌了，成为美国数以千计需要维修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类似修复这座具有95年历史桥梁的工程，对于绝大多数地方社区来说，资金上都难以负担。没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帮助，这个项目不可能上马。
我们需要它，每个地方都需要它，不仅匹兹堡和宾州西部，整个国家都需要它。我们的基础设施太破旧，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能正常工作，因此能得到资金就太好了。
匹兹堡市官员盖伊·科斯塔表示，联邦资金支付了桥梁修复费用的80%，另外15%来自宾州，剩余5%来自匹兹堡市。这意味着耗资1900万美元的这座桥梁工程，匹兹堡市仅需要出资100万美元。川普总统竞选时的一个承诺就是，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为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的维护提供10000亿美元的资金。地方官员表示，早就该这样了。
我们建造了这些基础设施，却一点儿都没有努力去好好保养，什么都没做。
匹兹堡曾是钢铁工业重镇，但是像很多老城市一样，城市从市中心扩展到郊区，意味着更多的资金被花在新项目上，没有多少钱维修保养老项目。
这和你的住房没有两样，你的屋顶开始漏水，你要是不管，你不管，一直不管，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你就需要更换整个房顶。
但是官僚主义使得过程变得缓慢。
很多资金从华盛顿批准拨付开始，直到资金到达地方，可能花费数年的时间，然后你又要经历4年的设计过程。
这个基础设施工程影响近20000人，这仅仅是一座桥。在一个拥有大约30万人口的城市，想象一下全国，由于整个进展的不便利，使用格林菲尔德大桥的成千上万通勤者现在需要驶过以往安静的郊区。
这造成了如此的混乱，这么多干扰，我已经考虑卖掉我的房子，太可怕了。
由于奥巴马政府批准了建桥资金，格林菲尔德大桥2017年10月重新开放，全美国58000座濒危桥梁在等待川普总统说服国会兑现他的竞选诺言。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川普政府所公布的2019年会计年度预算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指出，这份预算案有3大重点，一个呢就是要重建美国军队，第二就是要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第三是要终结政府浪费。但是这份预算案却会大幅度的增加美国国家赤字，高达10000亿美元。有关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详细介绍。
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推出了这个白宫的2019年的预算案。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呢，他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份新的预算案呢，有3大支柱。第一个呢，就是要重建美军；第二个是要刺激经济；第三个呢，是要在这个减少并且终结政府的这个浪费。那么在这个新的预算案当中呢，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川普总统与许多各州的州长，还包括这个 交通部长赵小兰一起来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美国的基础设施。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川普总统就提到了说，在这个新的这个预算案包括了$40,000亿当中，有1.5万亿是要用在基础建设上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样谈论这个预算案当中的基础建设。
华盛顿将不再是一个进步的路障，现在华盛顿将成为你的合作伙伴。高达$170,000亿的资金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我们将有很多优秀的人来工作，我们也会有很棒的公司进行投资和建设，因为他们会帮你打造基础设施。
是的，那川普总统同时也提到呢，说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主要是要来靠跟地方政府还有一些私人企业的合作来完成的。那么他也提到说，他之前说过的要大幅来提高来这个加强美国乡村的建设，包括呢给美国的乡村建宽带等等的计划。那么但是也提到是说将来大幅删减联邦政府各部门的许多的预算来补足这些必须要的支出。那么但是同时川普总统又说了，他说就他的经验来讲呢，很多地方政府包括州政府没有办法独立来完成许多的基础建设，因此呢又会需要联邦政府的这个帮助，那么他的政府呢将会极力来帮助他们。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说，在他要来打算大幅删减联邦政府预算的情况之下，联邦政府要怎么样反过来给地方政府做这个更多的建设跟帮助。那同时川普总统也在会上提到呢，他说到这个军事预算，但同时他也批评了过去的这些军事的政策。他说到呢，美军在中东地区过去的17年来花了$70,000亿，但是呢17年之后中东地区的情况却反而更糟糕更恶劣了。那么他认为说呢，他的预算大幅增加国防经费，但是会把一些他认为不必要的部分给削减。他同时也告诉国防部说呢，你们赶快去买飞机，买2倍以上的飞机，而且要以1/2的价格来买，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钱了。那么他也同时也说呢，要让美国的核武重新回到这个最崭新的一个境界，并且呢要来这个更加的现代化，确保美国的核武军火库是世界上第一名，而且是其他国家都赶不上的。那同时呢，在谈到基础建设的时候，川普总统也提到他的税改方案，还有增长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他同时呢也提到了之前曾经来访白宫的这个富士康的这个总裁郭台铭。那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样提到富士康。
每个人都想要富士康，我不想这么说，但如果我没有当选，他们就不会在这个国家，他们不会在这个国家这么做。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一点。
是的，不过今天川普总统早上在提到富士康的时候呢，虽然几次说到富士康，但是好像忘记郭台铭的名字，他只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来形容富士康的总裁。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则是马上就跟着川普总统的话，也称赞了富士康。那么不过呢，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四才刚签署了由国会通过的为期2年的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星期一他又公布了白宫只有为期1年的2019年的预算案，这似乎是互相抵触了。而且预算案当中，这两个不同国会预算跟白宫预算案当中呢，其实有不同的内容，包括像是移民政策方面的。那像川普总统就认为说，在国会预算当中有所谓的这些DACA或是梦想生的部分，其实是他本来不想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预算案当中的移民政策，他怎么说？
我不想在预算里涉及DACA，我希望分开谈DACA，以便我们可以讨论并达成协议。我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我希望民主党人不会仅仅发起一场运动，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谈DACA，他们还没有拿出成果。我们也一直在讨论DACA，我想我们会拿出成果。如果民主党人想要达成协议，这真的取决于他们，因为我们想要实在的边界安全，但我们必须得到民主党人对DACA的支持。他们今天开始这一进程，我们不希望把它放在大预算中，因为它会混淆所有其他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照顾好我们的军队，我们今天开始认真讨论DACA。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公布这份白宫的2019这个会计年度的预算当中呢，许多分析家的认为说将会大幅的增加美国政府的赤字达$10,000亿。而这个预算案当中呢，今年比较特别是并不像去年一样特别有提到要如何计划来削减这个赤字，所以因此有很多的分析家也包括很多国会议员都很担心说美国的赤字呢将会大幅的上涨。 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过去经常批评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所谓的自动减脂计划，这个 sequestration。 那他认为说呢，这个自动减脂计划伤害到美国政府，同时呢也伤害到美国的国防部还有美国的军队，因为他们也是在自动减脂计划当中。但是呢，在公布了预算案之后，同时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也公布了，也下了命令说有自动减脂项目要来实施。那目前呢还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在星期五川普总统将会进行一个特别的演说来讲基础建设，或许到时候呢会有更多的细节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星期一晚上毫无异议的表决同意开始就移民改革展开广泛辩论，议员们也都希望能够达成最后的方案。可是呢，在移民改革的范围还有实质的内容上面，两个大党他们的党派分歧呢都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所做的报道。
占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领袖可能为民主党人就这项充满挑战的辩论定下了基调。
现在是说到做到，努力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了。这表示要找到一个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能通过、总统将会签署的协议，而不是仅仅发表一个观点。
现在并不是改变整个移民法律体系的时间和地点，相反，现在是制定一个范围狭窄的法案的时刻。我们必须投入每一份精力，找到一个能够通过的法案上。
预计接下来的几天，议员们都会持续这种散漫的辩论，同时立法的最后期限正在步步逼近，这涉及到几十万幼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的命运。去年，美国总统川普终止了暂时保护这些年轻移民免受遣返的幼年抵美者暂缓递解计划，并且要求国会在3月5日前以立法方式解决他们的法律地位。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现在受到了来自其他实体的网络攻击，几乎所有重大行动都有被渗透的痕迹。他还具体点名了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面对的巨大威胁。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所做的介绍。
那我们知道国家情报总监柯茨他在听证会上表示，网络安全是美国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处理这个问题呢也是国家情报局的首要任务。柯茨说，美国目前正受到一些实体的网络攻击，几乎所有的重大行动都有被他们渗透的痕迹。他点名了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面对的巨大威胁。柯茨指出，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这种廉价、低风险而且有效的方式，影响了美国的选举结果，之后还可能会以更加激烈的手段来侵犯美国的民主。柯茨指出，2018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很可能是俄罗斯网络袭击的下一个目标。一起来听听柯茨怎么说。
We expect Russia.
我们预计俄罗斯将继续利用政治宣传、社交媒体、虚假人物、博取同情的发言人和其他手段来施加影响，扩大活动范围，加剧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裂痕。毫无疑问，俄罗斯认为过去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得到了成功，并且认为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下一个潜在目标。
另外呢，他也表示，中国进行网络间谍行动以及实施网络袭击，为中国的国安系统以及经济提供了支持。另外，朝鲜呢也持续使用网络行动来筹募资金、发动袭击以及搜集打击美国的一些情报。那此外呢，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在核项目上未来会继续寻求发展，而在未来的几年里，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制造能够降低美国武器效能的一个反卫星武器。主持人，
那么这场听证会上还有哪些提到中国的部分，尤其是有关华为进军美国市场的议题，听证会上怎么说？
是的，那参议院 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波尔，他在会上说，他对于华为和中兴通讯这些与中国政府有着深厚关联的这些电信公司呢，是深感疑虑的。他认为这样的公司所带来的服务以及他们所提供的商品，很可能会造成美国在情报以及资讯安全上面的风险。波尔强调，中国正以各种方式来取得途径，侵犯美国的智慧财产权。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表示，已经向私人企业传达了与中国企业合资的风险，但他说，对于美国的初创企业来讲，可能尚不清楚技术被转移所造成的一些威胁，因此呢，联邦调查局会继续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倡导。那以下是克里斯弗雷针对华为试图进入美国市场的回应。
We'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s.
我们深深感到，允许这些听命于外国政府和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公司或实体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获取重要位置，对我们的电信网络施加压力或控制，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实体具有恶意修改和窃取信息的能力，并拥有进行间谍活动而不被发现的能力。
Infrastructure it provides the capacity to maliciously modify or steal information.
另外呢，克里斯弗雷他在回应有关中国的学生间谍渗入到美国校园的这个问题时，他指出呢，联邦调查局有注意到中国正在以更加创新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将间谍活动渗透到美国的社会当中。那未来联邦调查局也会更加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宣导。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外交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这个星期他已经展开对中东国家访问。他在埃及开罗表示，美国跟朝鲜是否展开直接对话，要看朝鲜的诚意。蒂勒森的话呢，是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因为报道引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话，说韩国计划先跟朝鲜进行对话，美国可能也会很快跟进。目前初步的设想是，美国跟盟友会继续向朝鲜施压，促使平壤无核化，而在施压同时，美国愿意坐下来跟朝鲜对话。有关的详细的内容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连线报道介绍。
荣香你好，这个新的进展被看成是外交突破，那么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样最新的说明呢？
这个初步的设想呢，简单来说就是外交施压以及对话两轨并行。我们知道呢，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平昌冬奥会期间呢，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见了两次面，而文在寅另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见面。当时呢，金宇镇拿了一封金正恩亲笔的信，邀请文在寅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朝鲜。对于美国和朝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语气有所保留，他说现在要下判断还太早。那么他已经离开了埃及的开罗，抵达了科威特。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蒂勒森在与埃及外交部长沙克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此前这两位外交官讨论了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区的安全问题，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进程。记者们借这个机会问蒂勒森，他是否预见未来会与朝鲜方面会谈。
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正如我们已经说了一段时间的，这实际上要取决于朝鲜决定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好以真诚的、有意义的方式与我们进行接触。他们知道要想对话，必须把什么摆在桌面。我们已经说了一段时间。我认为重要的是，在任何形式的谈判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讨论。
在埃及开罗访问期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也说服埃及加入国际对朝鲜外交施压的行列，因为朝鲜的核扩散威胁已经是变成全球的安全威胁。对此呢，埃及的外长舒克里也证实，两人的确讨论了这个有关于地区以及全球安全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埃及的外长舒克里怎么说。
蒂勒森已经抵达科威特，除了参加伊拉克重建会议以及全球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会议，也会敦促科威特继续对朝鲜的外交施压，停止雇佣朝鲜的劳工，以及拒绝朝鲜国家航空高丽航空在科威特的降落权。
那么 刚才呢，埃及外长舒克里表示呢，他知道朝鲜的核扩散威胁是对东亚地区还有全球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当然，这个问题呢，除了通过国际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一致的谴责，那么相关的国家呢，包括了埃及在内，也会加入这个国际的行列。我们知道，蒂勒森国务卿呢，刚才抵达了科威特。那么在科威特期间，我们知道科威特呢，雇佣了许多的来自之前雇佣许多来自朝鲜的外籍劳工。那么蒂勒森在科威特访问期间，将继续敦促科威特来禁止、来缩减雇佣外籍来自朝鲜的外籍劳工，并且呢，来拒绝高黎航空在科威特城市的降落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跟俄罗斯有关的新闻。欧洲国家跟北约激烈批评俄罗斯在西部边境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导弹，认为这严重威胁当地的安全。可是俄罗斯同样在跟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更早的部署了数量更多的类似导弹，可是呢，中国对此却没有任何反应。中俄两国还是继续强调关系越来越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上个星期在北约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驻军一周年的一个仪式上说，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不仅仅威胁到邻近的立陶宛和其他的波罗的海国家，半个欧洲大陆的安全同样受到严重威胁。格里鲍斯凯特早些时候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同样呼吁加强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防务。他说，加强北约东翼军力应该成为首要任务。俄罗斯去年在西部地区所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说明，波罗的海国家和欧洲国家面临俄罗斯的各种军事威胁。立陶宛国防部长卡罗波利斯说，俄罗斯过去举行军事演习时，曾经在加里宁格勒州临时部署过这种战术导弹，但现在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俄罗斯已经完成了为长期部署这种导弹所需的基础设施的施工和其他准备工作，北约必须应该对俄罗斯的这一举动做出回应。拉脱维亚驻俄罗斯大使利叶科斯基尼什说，俄罗斯部署这种导弹前并未通知相关邻国，这一举动无疑将严重影响该地区的稳定。为了应对俄罗斯威胁，目前已经是北约成员的波罗的海三国都计划增加军事开支，加强国防建设。爱沙尼亚一直是北约成员中为数不多按照要求让国防预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国家。爱沙尼亚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汉索最近表示，爱沙尼亚有可能把自己的国防预算增加到2.5%来回应俄罗斯的威胁。他说，在采购了先进的装甲战车等武器之后，爱沙尼亚正在考虑采购先进坦克和其他武器，组建坦克部队和防空部队。波兰前国防部长马切列维奇说，波兰严密关注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康德尔导弹的举动。前外长马什奇科夫斯基认为，波兰积极寻求购买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来回应俄罗斯的威胁。德国外长加布里尔表示，在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导弹的举动让德国敲响警钟，德国严密关切，非常不安，这会成为德国与俄罗斯外交谈判中的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曾批评俄罗斯的举动只会增加紧张气氛，无助于双方建立互信。离俄罗斯不远的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也计划加强国防建设应对潜在威胁。芬兰去年发表的国防报告详细论述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后对邻近地区所带来的威胁。芬兰准备扩充军队以及提高军队的战备和训练水平。俄罗斯媒体说， 驻扎在加里宁格勒地区的俄军第152近卫导弹旅最近已经装备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取代老式的原点式导弹。一些俄罗斯国会议员说，俄罗斯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来自北约的威胁。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认为，俄罗斯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这种导弹不应该成为邻国不安的借口，因为俄罗斯不威胁任何人。加里宁格勒地区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临近，因此华沙、柏林等欧洲大都市都处在俄罗斯导弹的射程之内。伊斯康德尔导弹拥有多种型号，俄罗斯对外宣称这种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没有违反美苏限制中短程导弹条约，但外界普遍认为这种导弹的实际射程更远，许多技术数据俄罗斯保密。此外，俄罗斯不久前还完成了新式的伊斯康德尔导弹的发射试验，新的导弹使用相同的发射系统，导弹外形没有变化，外界将更难弄清这种导弹的实际射程。早在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前，俄罗斯前几年就已经在同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相同型号的伊斯康德尔导弹，部署数量更远远超过加里宁格勒地区。目前在临近中国的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以及犹太自治州，装备伊斯康德尔导弹的几支俄军导弹旅早已经投入了战斗执勤。俄罗斯官方媒体多次报道过这些导弹旅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演习。军事分析人士说，同瞄准欧洲一样，在俄中边境部署的伊斯康德尔导弹针对中国，但与欧洲国家的激烈反应不同，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导弹几年之后，中国对此沉默不语，毫无任何反应。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由于不受裁军条约的限制，中国拥有大量的中程导弹，俄罗斯在俄中边境部署伊斯康德尔导弹就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这一威胁。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的威胁同样不公开讲，而是保持沉默。赫拉姆齐辛说，中国的这些导弹当然也会瞄准日本、印度，但这些导弹的射程几乎都能覆盖俄罗斯，相应地就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俄罗斯去年把伊斯康德尔导弹一度运到塔吉克斯坦参加军事演习，这也是俄罗斯首次在国外使用这种进攻性武器。虽然演习地点临近阿富汗，但是导弹同样可威胁中国新疆。不过，两国官员在公开场合仍然称赞中俄关系越来越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天表示，俄罗斯继续与中国深化和开展全方面的互利合作，这些合作不会对俄罗斯带来任何威胁。他还批评一些国家挑剔俄中关系。2018年和2019年已被设定为两国的地方合作交流年，几天前双方在哈尔滨举行了开幕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已经跟美国商讨了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修建的犹太人定居点的可能性。可是呢，白宫这一次和这个坚定盟友之间出现了罕见的不和谐音符，表示内塔尼亚胡的宣称是假的。内塔尼亚胡在他所在的右翼利库德集团的议员举行一次闭门会议上说，在实施主权的问题上，我可以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与美国人谈这个问题。这些具有争议的定居点位于巴勒斯坦人声称拥有的领土之内，这些领土可能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组成部分，但是自从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一直被以色列占领，对这些领土的控制一直是妨碍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几十年来达成一项以巴和平协议努力的几个主要争端之一。白宫发言人拉斐尔反驳了内塔尼亚胡的声称，他说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商讨吞并约旦河西岸计划的报道是虚假的， 美国和以色列从来没有商讨过这样一个计划。川普总统的重点仍然坚定集中在他的以巴和平计划。川普一直在寻求重启以巴和谈，派遣了他的女婿兼白宫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该地区酝酿重启谈判的氛围。可是呢，川普总统以及之前的几位美国总统都承认重启谈判非常困难。基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报纸《今日以色列报》星期天报道说，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定居点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一直让实现和平变得复杂，因此以色列在定居点的问题上必须要非常小心。他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希望达成和平协议的意愿表示怀疑。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商务部2月12号说，从2月13号开始，对进口自台湾、韩国跟美国的苯乙烯征收 5% 到 10.7% 的反倾销关税。中国商务部当天公布了对原产于美国、韩国跟台湾的苯乙烯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裁定认为产品存在倾销，中国的苯乙烯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根据各公司的倾销幅度，由中国海关总署征收相应关税。苯乙烯单体又称为苯亚乙基，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可以用来生产塑料、泡沫容器、橡胶以及医药。中国商务部称，应中国苯乙烯企业的申请，该部在去年六月中发布了公告，决定对原产于韩国、台湾跟美国的进口苯乙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星期一发出这个征收反倾销税的声明之后呢，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一宣布，该委员会根据1930年的关税法，基于有关调查的记录呢，有合理的迹象显示，美国的企业因为进口自中国的塑料装饰彩带而受到实质性伤害。据信，进口自中国的塑料装饰彩带以低于合理的价值在美国市场销售，并且得到中国政府的补贴。目前初步调查已经结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上述初步的裁决。鉴于该委员会裁定有迹象表明从中国进口的上述产品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性威胁或损害，美国商务部将对进口自中国的塑料装饰彩带继续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预计今年三月跟六月分别就补贴跟倾销的幅度会做出初步的裁决。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塑料装饰彩带类的产品金额大约是1810万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那么中国的股市在上个星期遭遇两年来最惨烈的暴跌，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将近 10%， 深圳的股市呢也下挫大约 8%。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美股大跌引发的全球市场联动反应。可是呢，也有分析说，中国特色的股市跟市场从来就没有太多的关联，主要的是政府政策的影响。很多赔钱的中国股民就把怨气拉到了社交平台。美国驻华使馆微博涌进了上万封大骂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发言，结果呢，不得不开始删帖。中国股民到底有什么用意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而且中国的股市是不是可能再次的陷入2015年的崩盘危机呢？有关于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为什么中国股市暴跌，股民反而向美国抱怨呢？那么如何来看待上星期的 A 股暴跌，这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点呢，中国经济学者也是《中国大逃亡》这本书的作者秦伟平，他这么说。
近期A 股随着美股的暴跌而暴跌这个现象呢，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首先最基本一点， 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面是比较糟糕的，除了官方公布的那个 GDP 增长率到6.9%以外，这个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投资人、中国的股民也不太相信这个数据。
嗯，
实际上，A 股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它得不到支撑，股票市场没有好的表现，这是非常正常的。那其次一个，我认为大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是在2018年，应该是1月24号，停牌很久很久的那个乐视复牌，然后复牌之后呢，它连续跌了十几天。这个是对中国股市的这个打击其实很大的，大概有光乐视这只股票大概有10几万，所以有18万股民去买了这个股票，损失非常非常惨重，对大家的这种心理影响应该非常大。加上现在又临近春节过年了，很多可能有些股民想落袋为安，等于说在美股在上个星期一2月5号暴跌之前一个星期，其实整个 A 股呢就很明显的表现出市场是很弱的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在跌了，只是说没有后面的暴跌。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投资者啊，这些股市的投资人，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很没有安全感。那加上2月5号黑色星期一，美股，
您指的是中国的投资人吗？
对对，中国投资人，对，就是美股这个暴跌之后，他们一下子恐慌情绪就蔓延，所以跌的大家发现比美国股市跌的还要惨。从3400多点跌到3100点，就跌整体跌幅超过10%那但很多人都是，损失非常非常惨重。那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说这只是刚刚开始，后面可能情况会更加糟糕。
那么美国股市在牛市的时候呢，中国股市就没有跟涨，可是现在呢，美股跌了，中国却跟着跌，这让一些中国投资人心生不满。这样的情绪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对此，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他认为，股民应该改变心态，国家呢应该加强监督。他分析说：“
我觉得，因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和美国的投资环境不一样，那美国的那个证券市场的一个监管是非常非常严格。那基本上呢，他们证券市场的表现跟整个经济的表现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当然还有一些资金面的情况。”那中国股市呢？特别中国的股民在2015年达到一个高峰，整个峰值是差不多1亿的，股民开户。那整个中国股市，它那种投机痕迹非常非常明显，几乎是可能90%的股市投资人都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他们应该非常清楚说，中国的股市的表现和中国经济的表现是脱钩的。那这种炒作啊，短期行为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吧，就是你不能说，股市涨的时候你跟着去赚钱你就很开心，然后现在股市跌了，然后你就去抱怨啊，去骂人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投资心理很不成熟的表现。我觉得特别要对中国的投资者要讲一句话，你是投机的心态还是投资的心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只有说自己改变心态，加上国家要加强监管，那这样子中国股市可能还有一个。比较良性健康的发展，否则它一定会重蹈覆辙，一定会一波又一波的这种割韭菜，大量的散户呢是会赔得血本无归，这样的一个局面不会改变。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这个股市的反应。根据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次股市暴跌后呢，中国政府并没有像2015年一样用国营基金来入场护盘。并且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监管当局现在开始对股市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那么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对此，中国证券期刊杂志总编辑岳福莹他说：“
国家队没有出手，证监会也没有说出什么他的想法，证监会保持沉默。所以这个事儿好像证监会沉默对股民不负责一样。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沉默是值得赞赏的。”本来这个市场的涨与跌，基本市场本身的事儿。说证监会这个沉默的态度是，还有国家队不就是，这是非常对的，这是市场化的态度。市场的事情就让市场来解决，而这次大跌本身就是市场的问题，大众市场的问题，并不像刚才那位先生说是中国经济很糟糕，不是那个原因。现象我觉得怪怪的，有点不可思议。你中国的 A 股出现了问题暴跌了，你在美国大使馆问什么，他们也不是这方面专家，所以这事儿有点意思。但是可能大部分充满了一些发泄吧，这还是个发泄渠道问题，可能渠道有些不畅，又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无奈，因为这么多年来也没怎么赚着钱。但问题是，这赚钱赚不钱得两方面看，一是 谁让你挣不着钱的？如果是你自己没赚着的，那只能是认赌服输。那么作为散户，在 A 股的市场，甚至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市场来讲，散户都是弱势者。首先在信息研判呐、公司调研呐、资金量大小方面等等，散户都是弱者。也就是说，在股票市场上，散户天生的就是韭菜，他是很难赚钱的。那么在中国 A 股有这么一个算法，叫盈亏算法，流行了一个叫一赚二平七亏。所以说，你说散户风险有多大，你就能看出来了。我们无法具体量它的体量三维，但是七亏也就70%人的亏，你说这个散户风险大不大？所以这可能和美股也有点相近之处。我不知道有没有统计，美国的普通民众投资者、股市投资者有多少是自己亲自操盘的，有多少是通过专家理财委托基金来投资的，这我不知道。但如果他们也是自己独立的单打独斗，可能和 A 股那些散户也差不多。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所以投资者最好别单打独斗。像基金，它不就是投资者小基金的众筹吗？你交给基金，它不就变成大资金了吗？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最近访问秘鲁时说，美国与秘鲁关系深远，双边关系建立在共有的民主价值观以及经济繁荣上。美国秘鲁贸易促进协定，简称 PTPA, 最近庆祝签订9周年。迪勒森说，这项协定已经成为我们双边关系的基石，并且为两国的市场准入、投资保障以及智慧财产权、环境与劳工权利设定了高标准。由于 PTPA, 美国与秘鲁的双边贸易不断增长，从2009年的91亿美元成长到2016年的143亿美元，贸易增长幅度将近60%。两国还分享了强有力的执法与安全关系。蒂勒森国务卿观察到，我们国家都深受跨国犯罪组织之害，他们正在行销毒品、走私人口、武器，而我们与秘鲁有非常卓越的联合行动，一起打击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去年十月，秘鲁主持了一次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总检察长与律师出席的集会，目的是推动对跨国犯罪组织进行更有效的刑事诉讼。这是开创一个针对这些组织的信息网络，这样这些组织就能够被禁、被追究责任，并且阻断其运作。蒂勒森国务卿确认秘鲁强力支持国际努力，向朝鲜领导人发出要他们务必放弃其核武器的信息。秘鲁和美国都对委内瑞拉持续中的政治和人道救援灾难深表关注。蒂勒森说，我们政府感谢秘鲁在拉丁美洲联盟利马集团中的领导作用，设法为马杜罗政权与反对派之间达成一些和解。委内瑞拉政权必须遵守宪法，并且允许委内瑞拉人民在选择他们领导人方面表达意见。美国与秘鲁还讨论了缓解委内瑞拉人民痛苦的最佳途径。美国期待与秘鲁携手合作，刺激经济增长，杜绝跨国犯罪，引领南半球的民主变革。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